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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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今天要借着这个单元和您借着旧约的以赛亚书38章1-8节来认识我们的神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他是个听我们呼求的神，就像我们的神听了西西家王的祷告一样。西西家王可以说是一个敬畏神的王，虽然这个人的问题啊还是很多，我们读他的故事就知道，他的信心很小，因此他也曾经在敌人的前面真是没有荣耀我们的神呢、他好像怕敌人多过怕我们的神，虽然他没有得罪神，可是他并没有像他那个时代的先知以赛亚那样的敬畏神。可是西西家王神也是听了他的祷告，很出名的事就是西西家王得了一个必死的病，那么他多么希望神能够医治他，他就哭了，他求神纪念他，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。那么我们的神就听了他的祷告，也决定医治他，所以在他病入膏肓的时候他得到医治。神就对先知以赛亚说，去告诉西西家王，他的祷告我听见了，他的眼泪我也看见了，神说我会给他15年的寿命。于是神也给他一个印证，就是西西家他要求的印证，使这个日影啊往后退10度，以此证明他是一位言出必行的神。后来他的身体果然是好了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物还有他们的经过，这是神要我们学习像他们一样的，把我们的事情可以带到神的前面祷告呼求神。虽然我们的神并不会像答应西西家王一样的给我们多15年的生命，可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神的前面，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位蛮有怜悯的主，并且他是那么的伟大，而且是充满了能力。就像我们所查的启示录，当我们的主耶稣升到高天的时候，他有7角7眼，这个角啊是表示他有完满的能力啊。我们的主既有完满的能力，又有完全的启示，他是一位满了智慧的神。而这位神竟然愿意眷顾我们，当我们向主求帮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他。虽然我们的主并不一定会按照我们的祷告来实现我们的愿望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完全的信靠他，因为他是全能也是慈爱的救主，并且我们的神他也喜欢我们来寻求他的帮助，因为他本来就愿意帮助我们。因此我们只管向神呼求，因为我们的主他总是也正在侧耳倾听我们的祷告。相信我们都知道神给我们的礼物有很多，其中有一项最宝贵的礼物就是我们有祷告的权柄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攻读这段经文，以赛亚书38章1-8节。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一起来思想认识这段经文。我们只管向神呼求，请您打开圣经了。
为神建立家室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以赛亚书38章1-8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向神呼求。圣经说，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， 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，不能活了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。西西家就痛哭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，你去告诉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岁数，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也要保护这城。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，我先给你一个兆头，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向后退10度。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如果你不想独自一人规划人生的蓝图，只要转脸仰望上帝，他会在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陪伴我们，帮助我们。
到西西家王，他的这一段历史事件不只是记载在了以赛亚书的38、39章，也记载在列王记下。在今天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里，我们看到西西家王的一个祷告，神却给了他两个答复。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，我们知道西西家王得了必死的病，他求神医治，神用双重的应许来回答他。第一，西西家王会康复，可以再活15年。第二点是，我们需要注意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，再加上神的应许。神的应许是，西西家王不但可以病得医治，而且神会保守他们脱离亚述的权势。这是神的应许，我们都知道，这些应许在神的心中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神还用一个特别的记号来证明他的应许必然成就。在列王记下也记载了同样的事，记载的比较详细。在列王记下第20章告诉我们，神医治西西家王的病，使他在第3天呢就可以上到神的殿。又为着西西家王的信心，神就答应这个日晷啊可以向后退10度。我们知道向前进还比较容易，向后退就是把时间向后退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但是这是为着肯定神双重的应许。神在这个事情上也让我们看见，他就是造物主，万有都是他所创造的，包括时间在内。在列王记下20章的第9节，圣经说，以赛亚说，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，这是他给你的兆头，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呢，还是要往后退10度？你看，这是我们的主主动给西西家王的兆头。那么西西家回答说，日影向前进10度容易，我要日影向后退10度。先知以赛亚就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的怜悯啊！神用神迹来肯定他双重的应许。 但是就在这个特别的时刻，其实我们的神对西西家也是一个警告啊，因为他现在所做的和他那个不敬畏神的父亲亚哈斯一样啊，已经站在十分的危险之地啊，一边是信心之路，另外一边就是靠着行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他和他的父亲亚哈斯一样不信神的作为，他的结局必定和他父亲一样不能长久。不过他在犹大国的历史上被评价为是一位好王，是一位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一切。那么当他生病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来探病，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。以赛亚对王说的都是实话，但是他的话语一定是十分的小心呢、啊。而且先知以赛亚带着感同身受的心告诉他，他的病所有的医药已经无法医治了，他的时间已经到了。这个时候西西家心里自然是非常的难过，在列王记下第20章告诉我们，这个时候他就脸啊，就转脸朝着墙，并且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。他一面祷告接着就哭了，是痛哭。那么这个时候以赛亚已经走到了院子的中间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，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医治你，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，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。以赛亚说，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，王便痊愈了。接着西西家就问以赛亚说，耶和华必医治我，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，这有什么兆头呢？他现在病得半死，命都没了，但是耶和华说第三天你要上到耶和华的殿。西西家说，有什么兆头呢？先知以赛亚回答说，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，这是他给你的兆头，是神主动给他的兆头，那就是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呢，还是要往后退10度，这个可是神主动给他的。西西家说，向前进10度容易，我要日影往后退10度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先知以赛亚就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。从西西家王的这个事件里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功课。首先我们知道，我们的流泪祷告神是听见，他也看见，只是重点是我们的神并不是因为好像西西家王所说的，他是那么诚实的行事，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行，也就是说他外面有忠诚的表现，里面存有正直完全的心向着神。但是我们都清楚知道，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是根据于神的怜悯，不是根据于我们做对了什么事。我们不做对的事，难道还想做错的事吗？但是神怜悯我们，神应许我们，神医治我们，不是我们的功劳，不是我们的表现，这乃完全是神的怜悯，并且神答应我们的祷告还超过了我们的所求所想。西西家王并没有求神给他多少年，可是我们的神给了他15年，他也没有求神来管理控制目前亚述的欺压，可是我们的神说他们可以脱离亚述的控制，他们将要成为独立的王国，神要结束亚述对他们的控制，犹大国不再是他们的殖民地傀儡国。神这样恩待犹大国，他说，我是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。这也是神告诉西西家，不是你所说的行善自以为义的理由，这完全是神的怜悯，并且神的应许是建立在他的计划和他的应许之上。 从这件事情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，而死亡是何等的无情。在人身体软弱的时候，人真的是好像徘徊在阴间的门口，祷起告来也是何等的无力。尤其是在病中病久了，我们在心灵在身体上自然会感到十分的困倦。但是我们要像西西家王一样，就是不断的呼求神，求神来帮助我。神的帮助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我们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，所有的资源都用完了，这个时候神站在我们的旁边来扶持我们。有时候在病中的祷告似乎是出不了什么声音啊，真是有气无力。但是软弱并不能够成为我们不祷告的借口，反而在这个时候还要更加的呼求，因为只有我们的神能够帮助，能够拯救我们。我们只需要坚持一个简单的祷告就够了，至于神要如何的带领，那么那是神的事，我们只要静候佳音。就像西西家王，他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的祷告蒙应允，他说我可说什么呢？这是在以赛亚书38章的15节。接着西西家说，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，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中的年日必悄悄而行。他这个悄悄而行就是要谦卑而行。西西家在苦难中，在病中，他以祷告来回应他的病痛。在神的前面，他说我一生的日子都要谦卑地委身于神。因为他在病痛中，在软弱中的呼求，依然能够从神那儿得到力量。在病痛中，他也经历了神特别的爱与眷顾。当他蒙医治的时候，他知道他的罪孽已经得到赦免，而神的愤怒也变成了他的眷顾。从西西家的祷告里，我们看他是认识神的人，他知道神不喜欢死亡，因为神要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于是神就安排救恩，并且施行救恩，使那掉在败坏坑中的人可以脱离。至于西西家的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？只是一张无花果饼就能够医好的，到底是什么病呢？无花果的饼真的是可以当药用，可以治病吗？相信我们都清楚知道，这一块无花果饼象征的是神医治的能力，因为是神吩咐这个放在那个窗上嘛，所以祷告得医治和借着医药得医治，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冲突的，因为一切的医治只是来自于神，神有权柄，他要用这个方法或者是不用这个方法。当先知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这个窗上，那么对王来说呢，这个医治虽然内在的医治已经进行了，那么神还给他一个外面的把握，再加上天上的兆头，就是日影在阶梯上，在太阳钟上的移动啊。当西西家王接触了这些不寻常的事，相信他从里面到外面都有了充分的装备，能够继续的走在这条信心的路上。只是遗憾的是，从历史上来看，他竟然做了一件十分愚昧的事。他生病的时候，先知以赛亚来看他，病好了却接待从巴比伦来的使者，并且接受了他们的礼物，并且向那使者炫耀他的宝物，显然这是灾祸的开始。后来以赛亚又来了，就带来了神的宣判。神说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，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，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。西西家王在这一个事件上做错了选择，病好了，他显然忘记了要选择神的应许，而不要选择人的力量。弟兄姐妹，忘记了神的话，我们的自持自傲就紧跟在后面，这神的惩罚也就离我们不远了。
轻轻听，我要轻轻听，我要侧耳听出声音。轻轻听，他在轻轻听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。他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跟随主声音。他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他的羊认得他声音。轻轻听，我要轻轻听，我要侧耳听出声音。轻轻听，他在轻轻听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。
这首好听的诗歌歌名为《轻轻听》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不只是要轻轻的听神所说的话，还要小心的听，并且认真的听，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。
成败都是学习，坚持就有机会。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为您主持的《我们的时间》。
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，圣经说：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
一群人到船公司应征无线电操作员，大家都在会客室等待面试，由于等候的时间太久，大伙儿就抽着烟聊起天来了，只听到会客室是一片哗然声。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扩音器正传出滴滴答答的摩斯电码的声音。突然之间，有一个年轻人冲进经理室，接着呢，不久他就笑容满面地走出来。
我被录取了。
众人不解地问他，
哎，奇怪，
奇怪的，
你们怎么都比我们先被约谈呢？
是啊，
那位年轻人说，
哎呀，你们都忙于聊天，因此没有注意到广播器所传的信息。讯息中电码说，第一位翻译出这电码的进到我办公室来，那人就被录用了。
聆听是基督徒最忽略的一项属灵操练。我们的祷告常是自己滔滔不绝的倾诉，在安静中让自己的心保持平和，学习倾听神的声音。圣灵的声音常是微小的，你越平静越容易听清楚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对内地许多教会来说，打扫卫生是有讲究的，讲台是有人专门打扫的，圣餐杯具也是有专人清洗的。分工的原意是好的，但掺入了恐惧迷信思想之后，不少弟兄姐妹会传说，如果不是专门清洗的人，却擅自碰了摸了那些讲台圣餐杯具，就会遭致惩罚亏损，身体不舒服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的儿女已经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俗中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。愿你的爱与平安光照人心，除去一切世俗文化的惧怕。愿基督徒不以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苦待己身，反而渴慕被真理的圣灵引领，明白基督里的真自由。愿你的爱与良善、公义、清洁、喜乐、平安充满你的教会，使教会在待人处事中自然流露见证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当我们做完了祷告，我们相信我们对于神的话都已经有相当的认识，因此我们不会在神的话语之外用自己的想象来解释神话语的真实。让我们多为他们的教会祷告，也请您鼓励他们听我们良友电台的福音广播，好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受造就，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，而且成为神家忠心的仆人，因此我们可以在生活上、在侍奉上合主的心意。好，我是李芳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已经到了，愿神赐福您全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别忘了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哦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